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7月15日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一节环球新闻。今日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力推对俄油设价格上限，不会实施次级制裁；有关国家安全，美商务部长赴国会促尽快通过抗中法案；欧元对美金贬破平价，20年来头一次；七月流火，欧洲多国经受高温考验；维珍尼亚西南部洪灾，44人失联，州长宣布紧急状态。2022年最大满月超级红鲁月登场。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捷克总理费亚拉话俾路透社知，欧洲联盟准备对俄罗斯制定第七轮制裁方案，但已经表明不会限制俄罗斯天然气进口，因为有太多会员国没办法迅速因应局势的变化。费亚拉说，欧盟领袖整到敲定的制裁是为了就入侵乌克兰向俄罗斯施压，预计将禁止进口黄金，扩大禁止出口到俄罗斯的军民两用商品清单，并将目标锁定更多的个人。与此同时，美国副财政部长艾迪耶摩礼拜三表示，美国油价仍然过高，拜登政府必须竭尽所能降低油价，包括推动对俄油出口设定价格上限。艾迪耶摩表示，实施油价上限是向俄罗斯施压以结束乌克兰战争的下一步。他认为其他国家将对财长耶伦正同20国集团财长讨论的价格上限提案非常感兴趣，因为此举将进一步降低能源成本。但是艾迪耶摩亦提到，预计不会对美加入这项计划的国家或企业实施次级制裁。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礼拜三表示，立法者似乎正试图削减520亿美金芯片法案的半导体制造补贴。这项法案旨在提升美国对中国的竞争力。路透社报道，雷蒙多表示，较细的法案可能包括半导体制造的投资税收抵免，但是他强调讨论仍然在进行中，最坏的结果是在8月4号国会休会之前完全没有结果，有一些进展总比什么都不做要好。雷蒙多指出，这个是一个严重的国家安全威胁，如果国会不能够在8月4号之前完成这项工作，将对美国经济和美国军事行动造成无法弥补的伤害，至少必须现在就完成这项工作。参议院在2021年6月通过的立法包括520亿美金的芯片补贴，并授权另外2000亿美金用于促进美国科技创新以和中国竞争。众议院版本在今年2月通过，内容接近3000页咁长，其中包括一些贸易提案。雷蒙多同国家情报总监海恩斯以及国防部副部长希克斯等其他重要情报官员都曾经多次向国会施压，强调投资美国技术产业的重要性。雷蒙多同国防部长奥斯丁礼拜三联名致函国会两党领袖，呼吁国会在今个月底之前通过目前一项正在审议中的大型技术投资法案。欧元对美金的汇率7月13号贬破1美金的象征性水准，是2002年12月以来的首见。欧元对美金跌破1将影响市场对欧元的信心，而且意味着投资者对欧洲经济前景的担忧不亚于美元的避险吸引力。 今个月晏一啲嘅时候，欧洲央行急需进行比计划中力度更大嘅加息。俄罗斯切断对欧洲能源供应，随之而嚟嘅经济动荡、行业倒闭、大范围嘅拉闸限电，呢啲头脑中嘅可怕景象，令到投资者纷纷撤离欧元。法国兴业银行首席外汇分析师 Kit Jacques 认为，欧元唔值得买。他预计在没几耐的将来，欧元对美金有可能最低跌至90%。美国通货膨胀率飙升，官方数据显示六月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9.1%，引发美联储恐怕进一步收紧银根的预期。欧元应声贬到0.9998美金的低点。美国借贷成本增加，令到美金对投资人更具有吸引力。欧洲多国遭到热浪侵袭，英国和荷兰等多国发出极端高温天气的预警，预测酷热天气会在未来10日持续。各国政府都呼吁民众做好防暑和防火的准备。受到来自北非地区的热浪影响，葡萄牙和西班牙连日持续高温，加上干旱小雨，两国发生多宗山林大火，近千人要紧急疏散。葡萄牙仍然有200多处山火未受控制，全国前几日开始处于应急状态。西班牙气象部门警告，部分地区会达到摄氏45度，预计高温最少持续到礼拜五。法国和英国7月13日面临高温肆虐，热浪同时亦增长了大片林地的野火火势。另外，中国多地连续30日飙高温，达到摄氏44度。影响超过9亿人。全大陆一共有71个国家气象站的最高气温突破历史极值。世界气象组织说，受到气候变化影响，预计未来极端高温将会出现得更频繁、更早和更强烈。维珍尼亚州西南部暴雨成灾，引发洪水侵袭阿帕拉契山脉滨河社区的 Whitewood，造成44人同亲人失去联系。维珍尼亚州州长杨金为了加快受灾地区的救援步伐，13日宣布维珍尼亚西南部进入紧急状态。根据维珍尼亚布里斯托地方电视台 WCYB 的报道，一名维珍尼亚州紧急事故管理官员表示，上百栋房屋在灾难中损毁，好多道路和桥梁遭到土石流以及大水冲毁。这一波引发洪水的强降雨属于一个较大型风暴系统的一部分。这个天气系统在12日晚黑和13日清晨影响着美国中大西洋岸地区，降雨持续到13日的上午。杨金在声明中说，豪雨在布坎南苑引发暴洪，同时连带引起停电、冲击道路等基础设施、重要资源，并造成搜救上的困难。 Whitewood 人口大约是500人，位于西维珍尼亚和肯塔基州边界附近布坎南苑的迪斯默尔河河畔。7月13日晚间，公众看到今年最大的一轮超级月亮升上夜空，连续3个晚黑都可以看到。这个时候月光距离地球仅是35万多公里，估计将比平日光30%，是今年最大的满月。今次的超级月亮名为红鹿月，因为七月是公鹿的鹿角刚刚生出来的时候，所以加拿大原住民阿冈昆人帮他起了这个名。亦有人将这个时候的超级月亮叫做雷月，因为七月亦是季节性风暴经常爆发的时期。美国宇航局说，7月13日是月光最圆最大的一日，从礼拜二清晨一直到礼拜五清晨，前后3日的时间里面看落都好圆。超级月亮一词最早在1979年出现，月亮在轨道上近地点90%以内，又刚好是满月的时候，就叫做超级月亮。这个时候的月光比一般的满月看落更大、更亮、更圆。今年以来已经出现过几次超级月亮。 宇航局话，今次红楼月是2022年最大的一次超级月亮。拜登将会以色列领袖签联合宣言反制伊朗，美成功测试两枚洛马极音速飞弹，四十几国联合声明与俄罗斯结束乌克兰战争。美前财长说，如果没有严重经济衰退，通胀不多可能回落。 SEC 主席说，美中是否能够就审计问题达成协议仍存疑虑。美租金以近四十年来最快速度上升，负担能力恐成问题。大家好，欢迎收看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7月14日礼拜四，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目前正在中东访问的拜登总统，礼拜四将在耶路撒冷和以色列官员举行双边会谈，预计两个盟国将宣布合力对付共同敌国伊朗。法新社报道，拜登礼拜三抵达特拉维夫，展开总统任内的首次中东之行。据以色列总理拉皮德表示，伊朗将是礼拜四会谈的重要议题。根据以色列高层官员透露，两名领袖将签署一份联合宣言，这份文件将证明展现美以关系的独特品质、健康、范畴、深度和亲密性。官员又说，这份文件表明非常清楚而且一致的立场，反对伊朗及其核子计划和在中东各地的侵略行动。由于之前以色列坚决反对2015年伊朗和世界强权签署的核子计划，在前总统川普令美国退出之后，拜登政府目前正试图令到核计划重返舞台。拜登在以色列12频道今个礼拜播出的访谈中说，伊朗比以往更快能够制造出核武器。当被问及美国是否会动武防止伊朗取得核武的时候，拜登表示，如果这个是最后手段，那他会这样做。在俄罗斯和中共频频发展极音速武器并获得更多进展之际，五角大楼礼拜三宣布，美国近期已经成功测试两枚 Lockheed Martin 公司极音速的飞弹。据美国空军证实，12号在加州外海成功测试它的空射快速反应武器推进器。这一种极音速武器能够在高层大气中以5倍几的音速飞行，约为时速6200公里。在之前的测试当中，这一种武器都未脱离飞机机体，而今次测试是在新墨西哥州的白沙飞弹试验场展开。Lockheed Martin 公司的声明指出，今次二度成功测试展现空射快速反应武器达到并且承受极音速的操作，搜集重要数据以来进一步飞行测试，以及验证与飞机安全脱离等能力。美国军备局计划执行官空军准将柯林斯就说，我们现在已经完成推进器系列测试，并准备今年稍后进入全面测试阶段，而全面测试将包括推进器和武器弹头。包括美国、欧盟和其他亚洲国家在内的40多个国家礼拜三同声呼吁俄罗斯停止在乌克兰的战争。据这40多个国家发布的联合声明，他们支持乌克兰在国际法庭提出诉讼程序，重新支持乌克兰按照1948年联合国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在国际法庭对俄罗斯联邦提告，寻求以未经证实的种族灭绝指控为基础，控告俄罗斯不具法律依据在乌克兰采取的军事行动。声明表示，我们重申必须对俄罗斯的行为追究责任。在这一方面，我们认为俄罗斯违反国际法的行为涉及国际责任，而乌克兰因为俄罗斯违反国际法而遭受的损失和损害，需要俄罗斯全面和紧急赔偿。联合国国际法庭是联合国最高法庭，它的制裁具有约束力，不可以上诉。而据基辅当局之前表示，在俄罗斯部队入侵造成广泛破坏之后，重建至少需要7500亿美金。 据美国前财长 Lawrence Summers 礼拜三表示，在没有出现明显经济衰退的情况下，他认为不多可能看到通胀回落至目标的范围。福士财经新闻网报道， Summers 指出，美国六月惊人的通胀报告增加了美联储对抗失控的消费者物价的时候，无意间将美国经济推入深入衰退的可能性。Summers 一再对不断上升的通胀发出警告，并在2021年大部分的时间里面认为，拜登团队以及美联储决策者低估了消费者物价飙升的风险。在礼拜三公布的报告中，美国六月消费者物价指数较一年前飙升了 9.1%。最新数据公布之后， Summers 重申对于通胀的警告。他表示，美国经济需要大幅放缓才能够恢复正常。如果希望通胀从系统中消失，必须令供过于求。Summers 预测，如果相关数据没有出现一个明显的改变，譬如 6% 的失业率，美国就无法摆脱这种通胀的局面。据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詹斯勒礼拜三受访的时候表示，自己对美中就获取审计报告达成协议的可能性抱怀疑态度。彭博社报道指出，詹斯勒礼拜三说，对于美中审计议题是否能够达成协议不是特别有信心，这个取决于交易对手。他强调，善意的谈判仍然在持续进行，但是存在风险。目前美中双方已经进行了长达两年多的谈判，以确保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的工作人员能够取得在美交易中期的审计文件。双方今个月呼吁进一步谈判，以防止包括京东、阿里巴巴和拼多多在内的大约200支中概股从纽约证券交易所下市。而审计文件问题是目前的关键障碍。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长期以来一直关注一些总部位于中国或香港的在美上市公司，因为这些企业拒绝给美国官员进行审计检查。除非中方肯守，否则这些企业将在2024年最后限期之前被踢出纽约证券交易所和纳斯达克市场。而如果美国国会通过立法，这个期限有可能会提前。据美国劳工部礼拜三公布的资料，截至今年六月的过去一年当中，美国租金涨幅已经飙高 5.8%。 据彭博社引述穆迪首席经济学家赞迪说，租金上升可能会导致今年剩低时间内的 CPI 继续上升，但赞迪亦认为市场租金似乎已经触顶，因为租屋者没办法负担更贵的租金，所以犹豫应不应该租下去。更多的租屋供应亦将到来，虽然这个需要一到两年的时间才能够对市场租金产生有意义的影响。 RealPage 首席经济学家柏森斯认为，目前有近836,000个住宅单位正在建设当中，这个是1973年以来最高的数字，不过多数是面向高收入的租户，而不是供应最为短缺的低收入租户。柏森斯说，现在租金负担能力还不是主要的不利因素，但是如果薪水增长速度放缓，这个很快将会成为不利的因素。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下来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内容提要。习近平访港，密切接触后13日未露面引发猜测。意大利总统拒绝接受总理辞呈。岸田宣布金秋为安倍举行国葬。乌克兰宣布与北韩断交，泽连斯基说将做出非常严厉的回应。卢颂茂强推健康码引争议，港府急降温。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习近平7月1号访港后，截至昨日7月13号，已经连续13日无公开露面，引发各种猜测。
分析人士表示，结合过去经验来看，习近平人生一般都有较重大的事情发生。在北大河会议期间，萧建华案、孙力军案和傅政华案都有新的进展，中南海恐怕不会平静。加上最近中国各地房地产断供潮、河南银行储蓄户维权事件，对中国经济、金融和社会正造成全方位的冲击。有法媒报道，中国经济困境正转化为社会动荡，这个是北京最担心的事。彭博社报道，根据政府资料，习近平这次没有公开露面的时间是今年以来的最长。习近平隐身13日的原因不明，而且他低调的露面行程经常在事情过去后几日才公开，这样的做法可能是基于安全考量。不过在他消失期间，中共官媒发布了据称来自习近平的书面信息。习近平隐身一般都意味着有较重大的事情需要处理。今年2月4号晚，习近平出席了冬奥会开幕仪式，随后在北京大会堂会见了多国国家领袖。但从2月7号起，包括习近平在内的中共七常委都没有再公开露面。七常委长时间集体消失，引发外界的各种猜测。《华尔街日报》2月16号引述知情人士披露，中共最高层在中南海召开闭门会议，就如何应对俄乌战争等话题展开激烈的讨论。今年7月4号萧建华案在中国开审，7月8号孙力军案在长春中级法院一审，7月11号原中共司法部部长傅政华涉嫌受贿徇私枉法一案由长春市检察院提起公诉。萧建华案被称为中南海头号大案，孙力军案被视为十九大以来最严重的案件，傅政华则是孙力军团伙的重要成员。萧建华涉及钱袋子，孙力军案涉及刀把子，前者关系到习近平的经济金融安全，后者关系到习近平政权稳定，甚至习近平本人和家庭的生命安全。几日来，多间媒体报道了有关意大利总理德拉吉 Mario Draghi 将要提出辞职的消息，星期四14号晚间终于得到了证实。据意大利总统府新闻处通报的最新消息，总理德拉吉当晚向总统马塔雷拉 Sergio Mattarella 提交他的辞呈，但总统拒绝了接受，从而暂时化解了一场可能发生的国家政治危机。通报说，共和国总统不接受辞职，并提议总理到议会发表讲话，以便在那里评估星期四在共和国参议院举行的会议后出现的情况。综合媒体报道，今日较早时候，意大利参议院对一项关于政府信任的法案进行了信任投票。这次投票被视为德拉吉联合政府内部的紧张焦点，因为组成联合政府的各政党将在2023年初举行的大选中相互对抗。作为执政联盟一部分的五星运动 Five Star Movement 党的议员拒绝参加投票，不过鉴于有其他大型政党的支持，结果有172名参议员投票支持信任，另有39人投了反对票。这个结果可以用来令到国会加速通过高达数十亿欧元的援助案，其中包括允许罗马市兴建一座大型的垃圾焚化厂的经费。议员们在该法案中确认了对政府的信心。尽管通过了信任投票，德拉吉还是在晚间表达了自己的辞职的意愿。他说，我会在今晚递辞呈给共和国总统，支持这个政府的全国团结联盟已经不复存在。在投票结束后，德拉吉前往会见总统马塔雷拉，双方会晤超过了一个小时。马塔雷拉是意大利政局最高的仲裁者。报道说，德拉吉正面临来自执政联盟中几个政党的越来越大的压力，他们希望德拉吉软化改革行动，甚至希望他重组内阁。观察人士指出，意大利前政府采亲中贸易政策，在2021年2月13号 时年73岁的德拉吉临危受命，正式宣誓就任第59任意大利新总理。上台后，意国外交政策产生了巨大的转向，特别是上任18个月以来，德拉吉先后四次动用政府黄金权力，拒绝中资并购意大利敏感企业，和2019年意大利作为 G7 和欧盟成员国带头签署中共一带一路倡议形成鲜明对比。据自由时报报道，当地时间14号傍晚，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记者会上宣布，将会在今年秋天为前首相安倍晋三举办国葬。安倍亦将成为继签署旧金山和平条约的前首相吉田茂之后第二位举办国葬的前首相。岸田文雄列出了举行国葬的原因，包括安倍是宪政史上任期最长的首相，长达8年8个月。另外就是安倍在选举期间突然遭到野蛮的枪击而身亡，受到了各界的广泛哀悼。岸田文雄强调，通过举行国葬将表现出日本不会屈服于暴力以及坚定捍卫民主的决心。据日本放送协会 NHK 报道，国葬是以国家仪式举行，费用是由国家支付。战后为前首相举办国葬的只有1967年去世的前首相吉田茂。今年秋天的国葬预料到时将有各国、地区和机关的领袖参加。7月8号，安倍在奈良为参议员候选人站台时突然遭到枪击，不幸身亡。国际社会为之震撼，并纷纷表达悲痛之情。12号，家属为安倍举行了葬礼。中华民国副总统赖清德赶赴日本参加了当日的丧礼。除此之外，连日来日本各地设置了吊唁台，亦涌入了大批民众进行悼念。全球近259个国家、地区和机关发送了吊唁电文超过1700份，显示他无论在日本国内或国外都受到众人的拥戴。当地时间13号，乌克兰外交部宣布，由于北韩宣布承认乌克兰东部两个地区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独立，随即乌克兰宣布与北韩断交，并指控平壤当局试图破坏乌克兰主权和领土完整。继俄罗斯和叙利亚之后，北韩是第三个承认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的国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对北韩此举将在各个层级做出非常严厉的回应。综合媒体报道，北韩官方媒体朝中社14号上午表示，北韩外务相13号分别向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方面致函，承认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独立，并表示北韩愿意在独立、和平和友谊上和这些国家发展国与国的关系。据俄罗斯塔斯社报道，当地时间13号，北韩副外长在平壤会见了俄罗斯驻北韩大使，并递交了一份承认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独立的照会。当日北韩驻俄罗斯大使申洪哲在北韩大使馆和顿涅茨克驻俄罗斯代表进行了会谈，并向他递交了一份北韩宣布承认顿涅茨克独立的文件。北韩成为继俄罗斯和叙利亚之后第三个承认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独立的国家。乌克兰早前已经宣布和叙利亚断交，这次乌克兰政府同日宣布和北韩断交，并指控平壤当局试图破坏乌克兰主权和领土完整。乌克兰外长库列巴表示，俄罗斯在世界上不再会有盟友，除了在财政和政治上依赖他的国家。库列巴还说，俄罗斯请求北韩承认上述领土，此举更好地讲明莫斯科的毒性比平壤更加犀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三在每日例行的视讯讲话中说，乌克兰将在各个层级对北韩承认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独立的做法作出非常严厉的回应。乌东分离分子自行成立的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和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 在今年初获得俄罗斯的承认，后来俄罗斯的盟友叙利亚在上个月亦承认了这两个地区为独立国家。香港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日前称，计划引入大陆的健康码形式在香港推红黄码，引起广泛争议。港府高官接连出面为他的言论降温，说假若社会上强烈反对政策，政府不会强硬推行。新上任的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近日提出安心出行实名制，并引入红黄码，以便识别确诊或海外抵港检疫人士。又针对上届政府承诺不会搞安心出行实名制，辩称变幻是永恒，指疫情不断改变，政策亦要因不同情况作出改变。由于卢颂茂的言论引起各界忧虑和反对，港府官员包括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特首李家超连日讲起相关话题时说，目前并未有引入健康码具体时间表，红黄码的目的是方便对外国抵港人士进行检疫。主理安心出行程式的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星期四14号主动现身解释，现阶段不会强化程式实名功能，亦不可能加入自动追踪，指当年设计安心出行并没有考虑到实名制，更没有考虑到自动跟踪功能。但他补充说，随着明年2月电话卡必须实名登记，安心出行便会自然实名制。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睇。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由钟嘉慧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展压中共，美军成功试射两种高超音速导弹；美国两党提出议案，施压北京解决西藏问题；俄罗斯、乌克兰、土耳其三国协议，将输出千万吨乌克兰谷物；世界网络大会，中共嘅开放包容被指系谎言；英国新首相选举第一轮投票，中国女婿被淘汰；在大陆被封杀，张哲瀚获日本海外最佳演员。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在日前，美国海军第七舰队本福特号 USS Benford 驱逐舰在南海有争议的西沙群岛附近自由航行，令中共愤怒，引起双方唇枪舌剑之后，美国的导弹驱逐舰航母打击群继续在南中国海捍卫自由航行，挑战中共对无害通过 Innocent Passage 的限制。紧接住，美国国防部13号宣布，美方成功测试了两种不同的高超音速导弹系统，以此在空中优势上被中共再施加压力。美国空军证实 B-52 轰炸机成功测试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高超音速导弹。在另一项测试中，作战火力高超音速武器 Operational Fire Hypersonic Weapon 亦首次测试成功。在同中俄竞争中，高超音速武器的开发一直是五角大楼的一个关键优先事项。美军这个项目的测试历史有过三次失败纪录，这次成功标志着美军高超音速项目助推器测试阶段的结束。路透社报道，在测试中，至于 B-52H 轰炸机机翼下的助推器在发射前被带入高空，在之前的测试中，该武器没有成功从飞机上分离。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说，这次第二次成功的测试表明 AGM-183A 空射快速反应武器 ARRW 的助推器有能力达到并承受高超音速运行。空军项目总裁柯林斯 Heath Collins 准将表示，已经准备好在今年底进行全面测试。高超音速飞行器可以超过5马赫的速度行驶，而 ARRW 是空军的第一种空射高超音速武器，
该导弹目的是摧毁有时间限制要求的目标 Time Critical Target TCT， 一旦部署将增强空军的精确打击能力。此外，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证实已经成功在新墨西哥州白沙导弹发射场进行了作战火力 OpFires 计划的高超音速武器的首次测试。作战火力是一个地面发射系统，将迅速和精确地打击关键的时间敏感目标，同时穿越现代敌人的防空系统。此前，美国国会议员对中俄大力发展高超音速武器表示担忧，促使五国大楼更加重视高超音速武器的发展。去年，据报中共成功测试一种在击中目标之前环绕地球运行的高超音速武器。最近，俄罗斯亦宣称在乌俄战争中使用高超音速武器，咁迫使美国军方开足马力。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表示，这次测试实现了所有目标。中共在国内对人权的迫害是国际社会关注的目标，亦是北京最忌讳和急于掩盖的问题。7月13号，美国国会和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共同主席麦戈文以及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首席共和党议员麦考尔共同推出了促进解决西藏与中国冲突的议案，提出加强美国这方面的政策，以督促北京和达赖喇嘛进行对话，解决西藏问题。美国之音报道，该议案确保美国这项政策以国际法为基础，准确反映出西藏和北京当局之间的冲突性质，从而加强促进对话。议案寻求启动中方官员和达赖喇嘛或他的代表之间的谈判。据报道，双方自2010年以来就没有过正式对话，而中共官方继续对达赖喇嘛提出无理要求，作为进一步对话的条件。麦考尔议员表示，中共入侵西藏并从此压迫藏人，为中共目前的领土入侵和人权暴行设置了舞台，他们窃取民众自由并改写历史的企图，继续威胁美国价值和今日的国家安全利益。而这个两党议案会帮助确保藏人有权决定他们自己的未来，拒绝中共有关他们对西藏暴政具有历史合法性的谎言。议案指出，西藏人民根据国际法有权享有自治，但北京目前的政策令他们无法行使这个权利。西藏和中共之间的冲突没有解决，西藏的合法地位依然要根据国际法来决定。议案认为，这应该成为美国的政策，加强美国支持对话的基础。有分析认为，这是刁难，一旦议案通过并向中共施压，且看他如何应对。而偏偏在这个时刻，达赖喇嘛适时出现在中印2020年发生流血冲突的地区拉达克。由于时机敏感，印度是否有意在边界争议中打西藏牌，亦引起猜测。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7月13号透露，俄罗斯、乌克兰、土耳其和联合国达成了大致协议，将输出上千万吨的乌克兰谷物。这些谷物自2月24号乌俄战争以来一直滞留在粮仓。四方在伊斯坦堡进行了会谈，古特雷斯打破了有关谈判的对外沉默，提到土耳其国防部长发表的一份声明就主要重点达成了协议，包括设立一个与俄罗斯、乌克兰和联合国协调的中心，就港口谷物检查管控达成协议，以及确保运载谷物离开敖德萨的货轮的安全。古特雷斯指出，这是第一次会谈，但是重要和实质性的一步，朝着达成全面协议迈进。如今代表团正在返回各自的首都，他们希望接下来的步骤将达成一项正式协议，不管是什么时候，他都做好了前往伊斯坦堡签署协议的准备。一位了解会谈的联合国官员说，这是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一次重要会议，双方得以在棘手问题上取得很多进展。由于俄罗斯的封锁，超过2000万吨的乌克兰谷物目前存放在黑海港口敖德萨的粮仓，几十艘轮船被困。安卡拉方面表示， 土耳其在该地区有20艘商船可以很快装货并驶往世界市场。另外，在乌克兰东部进行几个月的消耗战之后，英美智库指出俄乌双方都蒙受巨大损失，令俄军近期暂时放缓进攻各部，但他稍后预计针对顿内茨克的进攻以及乌军在南部克松的反攻，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整场战争的结果。世界网际网路大会国际组织的成立大会7月12号在北京举行，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发了贺信，期许构建更开放包容的网络空间，但外界纷纷质疑现在的中国网际网络环境包容吗？当局的许诺能兑现吗？习近平在贺信中说，成立这个网络国际组织是深化网络空间国际交流合作的举措，还说关乎人类命运，网络空间未来应由世界各国共同开创，中国愿意同国际社会一起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开放包容的网络空间等等。一位前新浪微博审查员刘力鹏直接了当地对自由亚洲表示，中共当局对网际网络的愿景是乱讲，比如中方一直提网络主权的概念，但他的网际网络是同全世界隔开，那就是中共的愿景，他们却开这个世界网际网络大会，所以里面每一个字都是乱讲，不是世界，不是网际网络，亦不是大会。据六媒消息，该网络大会国际组织总部设在中国北京，号称会员来自国际组织、全球网际网络领域领军企业、权威机构、行业组织和顶尖专家学者。但是谁是国际组织成员呢？文章说，大会采用线下线上相结合的方式举行，有来自18个国家和地区的会员代表、国际组织代表、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中共政府有关部门负责人等大约150人与会，但没有透露来自哪些国家。网上则流传一份名单，注明参与国包括阿富汗、阿塞拜疆、巴勒斯坦、俄罗斯等网际网络受到管制的国家。美国史丹福大学专家魏光明 Graham Webster 对此质疑，不清楚这些成员是哪个，甚至无法确定哪些国家是否成员。他认为到目前这个所谓的国际组织是什么，几乎完全不清楚。他还指出，世界网际网络大会一年一度的乌镇峰会在最初几年亦吸引了相当的关注，之后就开始走下坡。除了一些中国的网际网络巨头，腾讯、阿里巴巴、网易，他们还会找一些好像斯里兰卡等国家的通讯部长，还会找一些真正国际网际网络企业的高管，但是现在可想而知是没有了，因为没有人愿意再淌中国的浑水了。由关英国下一任首相人选的选举拉开序幕，英国保守党在13号举行了党魁选举的第一轮投票，共8位候选人角逐进入第二轮的资格。此前前财政大臣辛伟成 Rishi Sunak 最被睇好，接替约翰逊担任英国首相。果然投票结果出炉，辛伟成支持率不足，获得最多票数，而被称为中国女婿的前外交大臣侯俊伟被淘汰。在八名保守党候选人中，上个礼拜刚刚辞职的辛伟成以88票遥遥领先，财政部主计长莫佩林 Penny Mordaunt 和外交大臣卓惠斯 Liz Truss 分别以67票和50票紧随其后。首轮投票就被淘汰的两名候选人分别是获得25票的现任财政大臣查学礼 Nadim Sahawi 以及大陆人熟知的中国女婿前外交大臣侯俊伟 Jeremy Hunt 仅得18票。侯俊伟早在2019年前首相文翠珊辞职之后就积极竞争首相之位，但是输了给后来成为首相的约翰逊。侯俊伟家世显赫，父亲是海军上将，据称同英女王沾亲带故，但后来同一名来自中国西安的女子结婚。外界认为在中共扩张渗透已经成为世界问题的今日，他拥有大陆妻子并不具备什么优势。在安倍晋三被行刑， 中国小粉红民族情绪高涨之际，传来一个消息，被大陆小粉红定义为汉奸的大陆年轻演员张哲瀚，日前被日本杂志评为海外最佳演员。外界估计小粉红又要情绪失控了。张哲瀚凭古装剧《山河令》爆红，但他因曾到日本参加朋友婚礼时，婚礼场所在乃木神社，而且在旅游过程中有在靖国神社自拍的照片，结果在大陆互联网被铺天盖地地攻击抹黑，被批为亲日分子，和经理人赵薇一样被列为劣迹艺人，在中国遭全面封杀。但天无绝人之路，有消息指张哲瀚在日本演艺界人气超高，日前有日本杂志揭晓第八届海外电视剧大赏中的最爱海外电视剧明星榜，他就凭住《山河令》的角色获选海外最佳演员冠军。日本网友称赞张哲瀚演技精湛，眼神里都是戏，都希望多看他的作品，希望他的电视剧也能够多在日本播出。在日本的人气强劲，压过了同剧的两个对手宫骏和肖战。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14号礼拜四，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二十大之前，中共的内孙外孙纷纷开始为习近平连任造势，港媒放风话习近平将会做人民领袖，长期执政等等。而7月11号晚的新闻联播开始推出非凡十年的系列报道，对习近平十年执政进行总结报道。而央视在新闻播放顺序上，内容上亦都释放了不少信号。多位海外观察家表示，国内形势非常复杂，中共高层正在较量。亲北京的《香港明报》7月12号的报道，引用京城消息人士和政治学者说，习近平二十大将会继续连任，所有的党政系统权力架构调整都已经为习近平长期执政做好铺垫，而且除了之前的核心称号之外，习近平还将会被正式冠以人民领袖的称谓，而且即使将来习近平退位，只要他活着，他的影响力就是第一位的。近期中宣系统已经进入二十大时间，中宣部和各大官媒连续发表吹捧习近平的文章，之前广西省委就有永远拥戴领袖的宣传，近日北京、天津、河南等地一把手亦都公开发表长文，使用领袖嘱托、领袖风范等字眼来捧习。7月11号晚的新闻联播在顺序上稍微和之前有些不同，有分析认为这种不同显然是经过政治局常委会、中央部批准精心安排的，否则央视不敢这样做。新闻联播的第一条是奋进征程，建功新时代，非凡十年。根据央视的讲法，就是对过去的十年进行总结报道，全方位多层次反映习近平这十年发展的成就和经验，以实际行动迎接二十大的胜利召开。有分析认为，通常中共的惯例，如果一个人继续执政，不会对他上任以来的执政进行总结评价，譬如十四大、十五大都没有总结江泽民过去执政，胡锦涛的十七大、习近平的十九大也都没有这样的专题评价。而央视用建功新时代，非凡十年来总结习近平的十年执政，也都显示正在全力以赴为习近平进入二十大铺路。不过目前习近平在二十大之前面临各种难题，国际上俄乌战争、中共所持的立场、美欧和中共关系紧绷等等不利因素。7月7号英国首相约翰逊宣布落台，7月8号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被害，7月9号斯里兰卡宣布国家破产，世界巨变都影射到中共。在国内因为清零政策经济受到重创而引发的反对声浪，社会问题频发，中共内部出现反习暗潮等等，有红二代就透露说，有关习近平要落台的政治谣言一直在微信当中传播，闹他的太多了，这些都对习近平冲击不少。对于中共内外孙和习近平造势连任，澳洲悉尼科技大学的冯崇义教授7月12号对大纪元表示，这种捧习动作十九大就 搞过一轮，而家二十大之前亦都系常规动作。专制政权呢一种阿谀奉承、肉麻嘅吹捧一直就不绝于耳。但系佢认为咁样亦都反映咗中共而家内斗好激烈，底下反习暗潮汹涌，中共高层正在交战，而家大局未定。时政评论人士唐正远分析认为，习近平地位是否真系如此稳固？佢认为港媒放风就系测试水温，同时亦都系舆论铺垫，呢个系中共标准操作程序。而家放风明显冲住北戴河会议而嚟，习近平要提前喺党内摸清情况，边个支持，边个反对，边个摇摆等等。他认为习近平连任概率高，但仍然有变数。一则习近平政绩糟糕，难度大；二则习近平党内党外反对者众多，他唯一的保障来自杜绝反习势力的联合集结。人权活动家陈光诚表示，习近平无论是连任定是不连任，共产党的专制体制依然不会改变，最重要的是将整个中共这个体制打烂。美中首脑第四次会谈可能定于七月最后一个礼拜。外界认为拜习会今次视像通话主要议题将会聚焦在俄乌战争、台湾问题以及美国对中制裁关税将会作何种调整等几大方面。美国之音援引知情外交人士透露，中共官员建议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第三次视像会晤定于7月25号。长期研究国际关系的台湾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副研究员李正修13号向本台表示，今次拜习会所谈的议题不外乎俄乌战争，美国还可能要求中共承担起更多国际责任，还会谈及双边经贸，特别是尚未定案的美国向中国商品加征进口关税问题。他分析，过去美国仰赖进口大批中国廉价的一般民生用品，现在加价了好几倍，拜登希望能够降低关税并抑制目前居高不下的通胀问题，但面临工会强力反弹，可能波及年底参众议院选举，所以他必须衡量轻重。李正修说，美国当然希望能够在对中的关税上做一个结论，至少是阶段性的结论。资深政经评论家吴家龙认为，今次拜习会有五个观察点，一是画红线，延续今年3月18号拜习视像会上的议题，主要是要求中共不能支援俄国，甚至相当于是下最后通牒。第二点亦都是画红线，即是共军不可跨海对台做军事冒险。他说，据小道消息说，美国国防部长和中共国防部长魏凤和在新加坡香格里拉会谈上，美方直接表示强硬立场，要魏凤和传话如果中共对台冒险，美国将不经过外交召会，直接采取战略性毁灭效果的军事行动，这个是下警告和最后通牒。此外，吴家龙说，估计美国对于敏感技术或者军民两用技术仍将采取禁运或者制裁立场。第四点，拜登和习近平有可能达成台面下交易，一个是石油，据说拜登释放美国的战备储油，其中居然有部分卖给中共，粮食可能亦都有台面下交易。第五点，可能是这一次真正的重头戏，就是关税问题，如果会达成共识，应该是台面下的交易，应该不会透露。他分析，会谈当中习近平的态度即是让不让步，让步够不够大是美国降不降关税的关键。他强调亦都将会成为拜登一个下台阶的理由。他习近平做让步，我们美方调降，他没有做让步，我们不调降。他拜登对左派右派都可以有交代，所以他要同习近平会谈。另一方面，据报道，在被问及拜习是否在11月份举行首次面对面会晤时，布林肯表示他无法讲秋天可能发生什么，该说话的含义引人关注。李正修分析，疫情爆发以来，习近平从未出过国，甚至未接待外宾，在习近平的领导之下，中共的外交处理模式非常非常封闭，使美方难以给予好肯定的答复。吴家龙认为，拜习是否面对面会晤，要看是在开中共二十大会议之前定是之后，习近平想要连任，这个会面令他在党内有一个姿态，说明美国对他的支持。美国不想让习近平搭这个顺风车，不想给他这个好处，所以不会在二十大前后去同习近平敲定会谈。 在制裁俄罗斯的呼声之下，美国国会要求美国国防部在海外的美军亦都必须切断对俄国的能源依赖，而美军目前正在实施新的能源计划。据美国军报星条旗报报道，位于德国的拉姆斯泰恩空军基地是美国军队和欧洲大陆最大的军事物资枢纽，光是这个基地每年就要花费400万美元购买俄罗斯天然气。美国众议院审议2023国防授权法时，已经要求美军在欧洲的主要基地设施在2023年6月之前要采行新的能源计划，以减少对俄国能源的依赖，并要求国防部规划在5年内完全停用俄罗斯的天然气、石油和煤炭。美国军方已经将太阳能和核电列入考虑，并将会建置微电网，追求能源独立。据美国布朗大学统计分析资料指出，美国纳税人每个礼拜会在不知情当中向俄罗斯这个战争机器国家投注100万美元，购买能源产品以维持基地运作。而美军亦都坦言，美军的海外军事设施在能源方面严重依赖东道国。国会仲要求国防部在欧洲开设任何新的美国军事基地时，考虑能源安全和弹性。为了满足国会的期望，据报道，美国军方将会投资太阳能电池板和其他形式的可持续能源，其中包括在阿拉斯加的艾尔森空军基地试行一个小型核反应堆系统，希望借此使该基地能够完全独立于一座70年历史的燃煤电厂供电。同时，美国国防部考虑在海外基地建置的微电网系统能够使军事基地和民用电网隔离，避免让东道的外国控制能源供应。河南村镇银行无法取款的大约3000存户，在中国人民银行郑州分行集体抗议时，遭到警方暴力围稳，存户被警方捉走，在强制写保证书之后被遣返。但很多存户并没有放弃，很多人去美国驻华大使馆的微博官方账号下求助，甚至有小粉红跪求美国救河南人。其中有一个名叫回忆51514的留言，引发网友关注。网友贴出的截图显示，这个账号前一日在大使馆官方账号下面说，点个赞死一个美国人，但第二日就连续发帖说，求你们救救河南的人民群众啦，求求你们救救唐山被打的女孩啦，我向你们叩头啦。有网友评论说，前度粉红现在拼命为境外势力递刀子，在中共的宣传当中，对俄罗斯的态度一直很友好，却经常有敌视美国的言论。在美国驻华大使馆的微博下，有一个贴文得到了上千的点赞。贴文说，河南储户不是应该去找友谊长存的俄罗斯大使馆求助吗？为什么要找邪恶的美帝？有回复说，因为俄罗斯不相信眼泪。还有些人后悔了，说之前不应该闹你们。还有人说，不会有人来帮我们了，忍住啦，都是自己作的。今年4月，河南四间村镇银行的存户发现自己的资金被冻结，几个月以来，他们一直试图取回自己的钱，但遭遇各种阻碍。郑州当局一度试图用健康码阻止他们出行。当局11号晚上公告说，15号起先向金额5万元以下的存户垫资，至于金额5万元以上的存户，垫资安排另行公告。但很多人对政府已经失去信心，他们认为这个是当局的一种拖延和分化手段。7月12号，有大陆自媒体就事件发文，没结局的结局更可怕，认为村镇银行的事走势越来越趋近于烂尾。目前维权存户变得越来越勇敢，纷纷接触外媒，有存户向路透社反映，警察、村里面的共产党干部和雇主在最近几个礼拜向他们和他们的家人施压，要求他们不要抗议，包括威胁要失去工作。其中一位在政府财政部门工作的人准备参加抗议活动，但他的行为被曝光之后被迫辞职。美国总统拜登13号展开中东访问，首站抵达以色列。中央社报道，他此行目的是希望说服华盛顿在波斯湾的盟国增加石油产量。拜登在演讲当中说，美国和以色列的关系深入骨子里，他重新支持以两国方案解决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冲突，说这个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最好的希望。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 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